你打算再毁什么？
那就说说外国人毁茶吧。
像茶这种东西，我也就喝喝高碎了。
最适合配茶的饼干，
不如去吃土。
生物作弊法，完全不用兴奋剂。
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就是有很多的词汇来包装它。
退坑了，啥都准备转让。
新科学脱口秀。
最近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啊，我们的咖啡已经肉眼可见的从
热咖
啡变成了
冰咖啡，
也不知道后面这个趋势怎么样啊。
咋了？你还要怎么凉？要用-80度冰箱冰的咖啡吗？
那个东西叫冰淇淋吗？
叫冰坨子。
冰淇淋有一个最佳赏味温度，好像是-8度左右。所以那种外面卖的那个什么手工冰淇淋，它的质量好不好，要看它的制冷的设备，包括它那个匀不匀，什么搓球的方式，就很多。
搓球，那还得找个屎壳郎练练。
你就不能用勺吗？
不是，你先仿生学嘛，先看屎壳郎怎么搓球，说不定能得到质地更好的冰淇淋呢。
嗯，
好，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生活漫游指南的子节目，我们叫新科学脱口秀。我是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急速退坑，不想玩咖啡，对喝咖啡只有一个要求，有咖啡味儿的半只土豆。
我是还在坑底蹲着的白鸟。
嗯，我现在还是每天两杯咖啡的王大夫。
我是想拓宽自己咖啡赏味范围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哎，我们家有个咖啡烘焙机，你可以从那儿开始玩，
开始练。我太
我拒绝
了。
土豆最近推销他们家二手机器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疯魔。他前两天突然在微信上问我说：“我们家有一个闲置的厨师机，你要吗？”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厨师机
是
干啥的？”
炒菜的。
对，我当时就是懵了一下。哦，他最后跟我解释说，如果说你玩烘焙或者是和面，可以用得着。估计是土豆也考虑到我们家毕竟北方人嘛，而且面食可能食用的几率比较大一点。然后当时我还思考了一下，转头问了一下我妈，我说你用厨师机吗？我妈说这是干嘛的。就问了一遍我问过的问题，我说就是和面可以用。
我第一反应是去水分的。
厨师机，哎呀，这个烘焙的肯定都得有，就那搅拌嘛，用不同的钩把不同原料混一起，有的就是它能搅成一面团。
嗯，最后我妈说占地儿不要。
这个
我就拒绝了土豆。
吃面包比较多的话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其实你可以买那个自动面包机会更快，因为
但是味道很差
啊。是我那机器在能做面包的能力的边缘上，它能做，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优秀，毕竟它不是大几千块的那种啊。
我选择去面包店买。
本来我的计划是，如果他要，我就顺带把我们家那些烤面包啊、烤饼干那一套
全给的，
躲过一个大坑，
就是一套废物处理系统是吧？
第一步没上钩，现在我就哎，那你考虑一下啊，这个咖啡啊，你为了对它有彻底的理解，就从烘焙开始。
不需要，我也。但是一般就是喝别人做好的。
我那套东西也值2000块钱，你可以考虑一下。哎，关键白老师的眼神，你想要吗？
不是，不想要。房价
要吗？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豆子都已经烘焙好的，我自己做就已经很费劲了。
行吧，啊，虽然上来好像我们就把冰淇淋给毁了，但没关系。
你打算再毁什么？
那就说说外国人毁茶吧。茶在全世界很风靡啊。你以为全世界都被利顿这种碎沫沫攻占了，其实还是有一些小众精品的需求在，比如美国，特别是华人较多的地区，比如加州什么的，据说还有很多在重新追求这种原叶茶。你会发现这种曾经发生过茶叶大事件的国家，比如英国呀和美国呀，什么波士顿清茶呀，还有那个英国就是没有这玩意儿基本上过不了日子，对不对？所以他们最近又搞出点新事儿来。
美国化学家米歇尔·弗兰克建议，为了泡出完美茶汤，需要加入一撮盐，并且要有力地挤压茶包。这个说法甚至惊动了美国大使馆。
这玩意儿冲到中国社交媒体，也惊动了中国网友。由于他的说法过于惊悚，各喝茶大国都不能保持沉默了。
对，
感觉这潮汕人震怒啊。
那不光是震怒，就瞳孔都要地震了。你说啥？
还要加盐？
就是你挤压茶包我也忍了是吧，你还告诉你加盐。
加盐这事儿咱之前其实干过。
哎，
对对对，
只不过是加在咖啡里，想要试试它到底像不像那个研究者说的能去掉一部分的
苦味
儿。
对，但是由于我加太多了，它就变成
咸味儿了。
苦好像也没去掉，
嗯，
对吧？它还更咸了，是我最讨厌的味儿。
就是我们一次这个失败的尝试，
对，我接受不了任何所谓的海盐味儿的东西。
啊，好好喝的
某品牌的海盐味苏打水是我夏天常备的。
我喝不了咸汽水咸饮料，我只能接受这个东西它可以是饼干啊糕点可以、嗯、但是一旦它做成那个咸的，包括有些咖啡就、嗯、也是那种什么海盐味咖啡，
嗯，
哎呀我喝完我也跟上次一样想吐。就看来这个饮食这玩意儿不可调和。我觉得我啥都能吃，以前前一段有人那个微博上有一个高互动说以下这些东西全都能接受的人我是不能理解的，其中有什么折耳根香菜，就是大家知道那一堆吧、
嗯、
很多人都回不好意思我全都可以。就是我也觉得我全都可以，直到我喝到海盐味咖啡的时候我也沉默了。
这个研究里边有意思的是他把盐加到茶里面是为了阻挡茶里面那个苦涩的味道吗？
其实
就是跟那个加咖啡里
是
一个道理、啊、
对
对
对。
而且他其实是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记载的，可能被这个好事的读者
拿出来
揪出来了，说他这本是根据古文献写的，而且是超过1000年的，换句话说他可能真的是参考中国以前的喝法。
哎，唐朝的那个茶汤里面就是
加
各种料，
对，
就是类似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奶茶是吧？
所以现在奶茶挺复古的
啊，对对对。
福建人喝的那个擂茶，好像说比较接近唐朝的这种做法，就把茶叶跟盐呀、啊、什么的碾一碾，然后像那种很剧烈的搅拌那样的。
嗯，
是这样的，这么喝法是既优雅又高贵。所以注定了他走不远。就是你唐朝那时候折腾这个事儿，包括日本的抹茶他们折腾这个玩意儿啊，原因都是在于以前人们是有功夫折腾这个茶，它是高端享受，
就是贵族才比较享用。
是那你哪有功夫，除非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啊，它是用一种高咖啡因的茶，它是煮完之后那确实为了提神啊，就是之外那个我们用这玩意儿连碾带弄，哎呀弄出一堆茶道啥出来，其实都是有钱有闲的折腾了。
其实想一想啊，他们这种喝法如果再拿到英国去，不是加牛奶吗？
哎呀，
你又有盐又有牛奶又有茶，这不就是我们新疆和内蒙的
奶
茶吗？
哎、
这这对呀。当然是这样，有一个很这个震惊的，我之前我在哪儿读的，是不是就史军老师的书啊？这大意就是啥呢，以这个我的祖上为首的就那些什么内蒙啊女真那一帮人呢，干事的比较这个原始粗鲁，受不了你们把这个茶折腾半天才喝，就是来自北方的那些民族，
嗯，
把那个说弄这事儿干啥，直接把叶子扔水里一泡不就能喝了，哎，就是现在的喝法。
嗯， 嗯
大家这个高贵的享受啊。
但是他没想到之后潮汕啊福建那一带的人把那个茶杯和茶壶之间来回倒腾多少遍的这一套、
那个、是
又给把复杂度加上去了。
是，虽然我们在茶叶方面的饮用方式呢变得就是原叶往里一扔、
嗯、
而且也直接喝原叶为荣，包括你去买那个有些预包装的茶饮，它也基本上都说是什么原叶浸泡以这个为荣，对不对？
嗯
啊，但事实上就是哎，还是由于这个喝法粗鲁所以普及的。就省事儿嘛，对不
对？
对，
省事儿。
所以那边呢又发明出那个茶道，就属于那个逆着时代，就是说既然原叶茶这件事我不能再逆回去了啊，就不能天天在那磨了，但是我可以在这个器具上，你看啊，这个我家里还有本书叫《咖啡器具学》，你会发现任何一种小众爱好，如果在它的原料方面不能折腾了，
就开始折腾周边了。
真的，我之前不是买过好多咖啡的书吗？也可以转让啊，退坑了。
你别看我
退坑了，啥都准备转让了。现在这个听友里面有人想要的，也可以联系我，价钱都好商量。
嗯、
我那个咖啡烘焙机甚至还得配一个那种高功率的电源转换器，因为我买的是美国版的。所以就是我们肯定是有过一段这种折腾来折腾去的一段时光啊。幸亏现在我们都可以。不光能喝到隔夜茶，还能喝到隔好多夜的茶。
其实在分析化学来看的话，本质上就是一个萃取过程嘛。你们不管是把原来那个茶叶一顿磨，还是说茶叶不磨了，然后开始折腾水，还是折腾这些茶具，加点盐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就是茶叶里头的这些化合物被萃取出来的浓度就会有变化嘛。
嗯，你把这个茶换成咖啡其实是一样的，
对
吧？
中国
就是
加了好多乱七八糟。
用那个温度不一样嘛，你控制温度就是因为不同的温度下这些化合物溶出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嘛、
嗯、
有些容易在高温下溶出，有一些呢可能高温就被分解掉啦，所以它呈现出来味道就不一样。然后你加点盐，也可能是这个盐和它形成了螯合物，它就从溶液中退出去了，也可能是离子浓度增加了它的溶出的概率。
你看啊，他写的这本书当中啊记录了实验的过程，我就觉得就是那种泡茶或者说我们自己家做奶茶的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你看他说、嗯、在那些不太引起争议的建议中啊，就是加盐这种事儿啊，他这个化学家呢建议说使用短而粗的杯子来保持茶的温度。像茶杯是不是都是那个短而粗的形态，
对
吧？对，
是
因为
更甚还有盖儿。
哎，对。然后说是因为它们表面积小，他还强调说预热杯子或茶壶是关键。你看那个潮汕的，
对啊，其实
你去喝茶就要把那个水先浇壶上去，
对
吧？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用任何餐具之前都要过热水？
哎，包括那个餐盘也是要热的嘛。
对
吧，
对
对，说这个温度啊会增加释放咖啡因和抗氧化剂的量，从而产生重要的香气化合物，就是那个温度上来、嗯、它的香味更浓。还有就是他也提到了关于困扰英国饮茶者的问题，就是这个茶你是先加牛奶还是后加牛奶，他就发现说牛奶应该在把茶倒到杯子里之后再加，来减少凝结的机会。
奶也是预热的。
对
啊、
听这一堆我就觉得对于民用这些器具来说真的是挺可怜的，就所有这些操作在我们实验室里都太容易实现了。就你那个杯子你想要让它保持一个温度，你放水浴锅里不就行了吗？你不需要烫、
哎、
你直接可以在水浴锅里让它一直保持这个温度。
你说这个东西不需要那么高级，有个东西叫温奶器。
温奶器不就是民用水浴锅吗？
不是，饮茶爱好者有个东西叫茶台
啊、那不就是我们实验台然后带那个带一个水漏子吗？就太容易实现了、包括注茶入奶
是是是
还是注奶入茶，这不就是经典的注酸入水
入酸，对
对吧，
对，有引流棒、是吧。
然后你要想知道它的萃取效果， 你直接一个气象色谱加质谱不就全出来了吗？
哪用那么复杂，我们一个茶台就能搞定了。
但是你的品控肯定不如我们的好吗？
品控是靠人来实现的、
但是不行，白老师是那个食品工业的标准化流程、但不，你要想喝一个正经的这种什么又是茶呀啥的，恰恰放弃了风味儿。我反正我亲眼见过绿茶的茶道，就用咱那个出去吃饭那种直上直下的玻璃杯，第一步是投茶，对吧？第二步把开水弄进去，然后端起来晃了三下，然后又加开水，又加开水，所有的步骤都特别优雅，总结起来就几个字：热水分三次加入。
其实它热水分三次加入不就是为了控制一个稳定的温度吗？
其实
然后我们有一个磁力加热搅拌器，然后你包括你那个晃三下、那个转速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吗？
我看过，但我必须要批评你，你那个玩意儿会打着茶叶。
那不一定，
你必须给他们分隔之后在水底下再转，对吧？你把茶叶放在中层，
可以隔离嘛、
然后你在底层转那个胶囊，可以隔离着转，只制造水的漩涡。
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种东西叫茶滤子？
茶滤子，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控制这个东西。其实那个大家那个喝功夫茶那个掌握浸泡时间，倒出茶汤和咖啡师转圈
手冲是一样的道理。
对，其实是一样，但是其实手冲那个它的玄学就在于它又是标准的，它又是每一次都会不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觉得像手冲也好，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制作茶或者咖啡也好，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由人来完成。
而且它的水温如果你控制那么精确，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风味了，因为正常的萃取过程它的温度一直在下降。
那你可以调整啊，
而且我
可以调整一个梯度下降。
不是，你们测的那么多这个浓度那个浓度都不如人脑感受到的东西。
对，就是我想说的，就不如说什么呢，茶啡师给你冲泡完了以后，他会给你形容他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哎、
你有可能就觉得他是什么样的，
就接受了那个暗示。
对，
所以本质还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是你看他们那些大米研究所可不就是一堆电饭锅。
哎呀算了吧，我觉得像茶这种东西我也就喝喝高碎。
啊，高碎，高碎还是方便。这
就是我们说我们新疆的奶茶啊、最好使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 砖茶
啊，
其实品质很不好的，很次的茶，但就那个味儿出来是对的。
嗯，
就好茶不行。
它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茶包，因为我估计在美国的研究者肯定更喜欢茶包这个更常见这个形式嘛啊。它里面就提到了，其实让茶包和水面积接触较大的茶包这个很关键。咱也见过那个茶包有大有小，但是可能里面装的东西也不一样多吧。
就是你的里面的那个茶叶的那个碎的程度也不一样。
对，它的意思其实我理解就是你有没有给茶叶和水充分的接触空间，对吧？茶包太小，
大家用茶包冲那个茶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你一加水那茶包飘上
飘起来了。对
对，然后这里可能要引起争议的地方就在于让你彻底的浸泡之后就挤压这个茶包，说以减少因咖啡因在水中缓慢溶解而产生的酸味单宁。然后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去挤压茶包会让茶变苦，
因为它加盐了呀，它去苦味的那一步是通过加盐来完成的。
哦，我懂了，一边吃饭一边减肥呗。对吧，这不就是吃饱了你不挤压茶包不就没那么苦，
就不需要加盐了是吧。
这是配套的。
哦，我懂了我懂了，他折腾这一趟，我觉得他这个研究他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东西叫苦丁茶，你拿那个研究可能效果更明显。那个不用挤就很苦，那苦丁茶那一泡就赶紧得喝，你一放就苦的不能行了，我觉得那个需要这个加盐是吧，抑制一下。爱喝苦丁朋友别打我，这是人家说的啊，这个不要引起又一锅网友的这个争议。当然你要说到这个对于怎么能让茶好喝啊，我觉得外国人还停留在做实验的阶段，而我们是农业大国，是不是显然是已经把怎么能让茶好喝进入到了下一个环节。就跟那些说什么咖啡好喝的尽头是种咖啡树是吧。我们也一样啊。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一杯好茶的味道也取决于茶树根部微生物的类型。
对，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搞这个微生物组学嘛，他们就测一测这个茶树根部的微生物群落。
哎，所以就是很多人追求那种千年老茶树的茶叶什么的，跟这个应该
有
关
系
吧？
有关
系
哈。
也许有吧。物以稀为贵，你可能不觉得它好喝，但是它贵呀，贵不就好吗？
未必，有些人就是追求那种风味嘛，就会固化下来一些影响。
对对对，因为它一定是不太一样。
嗯，
而这个风味呢，别的又复刻不了，他就想试试。其实很多嗜好品是很难分出来哪个它就是好。也许有些嗜好品还会有比赛啊、评级啊什么，但是大家其实是为了找到不同风味。但是你特殊的风味它又少怎么办呢？也许它又贵又难喝呢。
但不这个难喝好喝是在于怎么评价它，
而且口感就是能驯服的。如果你天天给我几万块钱一斤的那种什么古茶呀啥的，
就觉得好喝了。
我天天喝，我驯化了呀，你给我便宜我就觉得这味儿不对。嗯，
这个研究里面啊，他提到了这个微生物群落，其实就是微生物群落影响这棵茶树吸收的微量元素的情况。
对，是。
然后就决定了这个茶叶的口味嘛。
我们现在肯定这个农业已经到了靠前的阶段了，就已经很先进了。从这个品种养护，那你就发现，那你这些用水啊什么的，它都能改善嘛。大家也去，比如说那些咖啡去找所谓的微气候，就在这一带里面找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小气候，专门在这个小山凹里面去种这个树，可能得到的风味就不一样。那你现在这个玄学确实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啊！
哎，那之前像有一些螃蟹呀，有那种洗澡蟹嘛，就是明明是这个另外一个湖的，然后到这个比较知名的湖里洗个澡啊，身价就能高很多。那能不能在那些所谓的就是高品质茶叶茶树的那个底下挖土过去，
这个，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它培培土，然后培养一下微生物？
这个事儿以前已经干过类似的，我不知道节目里说过没有，就是我们曾经想复刻那个茅台那个味儿嘛。
啊，对，
去把那些那个窖泥什么的挖出来，想就是复刻。人们都想喝茅台，那大家肯定想技术再攻关一下。那以前的人们也知道微生物这件事儿，对不对？这事儿是关键，是不是？那我们发酵怎么办呢？去把它这个原始环境复刻到这么多厂里面，结果发现啊，没有用。就是你把它所有的这个环境都想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还是不行的。
哎，其实巧克力老师刚才说的这点其实也是这些研究的一个重点吧。它其实是配了一些微生物， 他弄了一些微生物群落，因为这个微生物它要以一种组合的形式存在，其实还难度还挺大的。
对，
然后他把这个放到便宜的茶树的根系里头，他的研究显示似乎是改善了茶叶的品质。
他这种改善不是说把你中等品质改造成那个尖子生，就是让差生
稍微
提高
点
成绩。
然后他对这个理论还进行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就是说他其实加的这些微生物群落可能他就具有一定的固氨的能力，氨元素多的话呢，
加氮肥不就行了？
哎，所以说呢，这关键就在于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
哦，
就是
它可以固氮嘛，
哦，
而且就是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肠道微生物嘛，就
对，把别人的屎做成胶囊吃下去，
好像听上去挺玄学，但是它也可以给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究竟怎么定量又很难说，对吧？
因为它的变量实在
太
多
了
，
你只能把那片的土直接挖过去。
但是土挖过去其实也很难的，
也不好使，
因为这个组合的微生物群落它就是稍微你的培养环境改善一下，它的优势种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就跟那个酿酒一样，你弄不好这个优势的菌如果把那些酵母给干掉 了
、
这一锅就白弄
了，完蛋了。
比如说有一些需要养菌来完成自己论文的学生，怎么养都养不出来，但是随便一个路人家里的冰箱就能长好
啊，
这类研究就有一个挺共通的点，就是生物学研究很多都用组学嘛，就是因为现在测序啊方法已经挺成熟了，成本也低了，就是但凡有个几百万的项目都可以做这种组学，然后你做完以后你拿一堆微生物去咔一组学，哎，它这个里头微生物群体所有的变化都能显示出来，但是它的变化有什么意义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就开始一顿瞎猜就可以发一个论文，
就类似于那个按键其实有很多但你不知道按了哪个灯泡会亮，
是，但是反正亮了然后就可以发篇文章，然后所以说有钱的项目组他也可以发一些比较高水平的文章，就是只要拿钱去测组学。
我给你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相当于花钱做一个实验证明在培养皿里面能把癌细胞杀死，至于它能不能打到体内能把癌细胞杀死又不伤害到正常组织可能有待研究。
嗯，那还不太一样，你那个其实就是属于是偷换概念，它这个没有偷换概念，它确实测出了不一样，然后这个不一样呢是因果关系还是什么关系，不好解释。
另外还有啊，这个土壤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趋势。我们发现，我印象中是不是一半生命在地下这个概念现在正被提出，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生物体的这个数量当中有很多就在我们脚下，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活跃在这个上面。
你看你说的是种类还是生物量，你要说种类肯定是微生物的种类是最多的，那土壤中肯定微生物是最多的，所以土壤中会有很多我们人类不知道的。
对，另外土壤里有很多动物可能会动，对不对？这些动物从这个根附近爬过去，说不定也会影响，对吧？你得连那个整个都要去复刻，
对，还是就变量太多嘛，太多
了，就是太多
太多了。
关键是人脑子作为一个变量也太不可靠了，他就觉得这好喝，你能怎么办？
就比如说王大夫说，我就喜欢高碎，高碎就是最好的茶，
所以这个一切都解释得通了，为什么要让特别次的茶叶变好，这是能感受到的。你让很好的怎么再改善呢？
就是或者说你让中档的再改善，它就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
为什么
边际效应递减呀？
对，
不光是那个，你给我中等茶叶我都快喝不出来了。对吧，其实中等茶叶到高端再迈进多数人都喝不出来了。我们一般人浅薄对茶叶的认知不足以判断出中档和高档。是吧，
你还得训练才能喝出来，
其实都一样。
比如说你咖啡豆子其实你也能分辨出来，对不对？
我就是由于坑太深了，我觉得现在对我有一个困扰，就是现在吃啥这个味道特别敏感，我一吃就知道今天这个肉有没有放的很新鲜。就是
太好的困扰，
就是你如果天天琢磨咖啡里的味儿啊，你现在发现吃啥那东西不好骗过你，就是
所以你要放弃这个坑，
我得放弃，要不这事儿特别敏感，
就是，困扰你，对，
困扰就是味觉确实变敏感了。
有句话叫由俭入奢易嘛，
而且咖啡那玩意儿坑太深，自从我喝过那种一喝就知道这是钱做的，每一口都要花很多钱那种，就觉得这个坑算了吧。幸好这个茶没有给我带多困扰，
但是呢要降低你的这种困扰也不是没办法，对吧？研究还是很多的。
嗯，
在研磨咖啡豆之前加入少量的水可以提升咖啡的口感，
这个在 N 多做咖啡的视频里，就是像那种 ASMR 做咖啡的视频里面，你都能看到咖啡师在烘完豆子之后，然后在研磨之前刷刷拿那个喷水的那个喷一点水，然后再研磨。
这个研磨完之后啊，它里面芯儿还有啥的，好多那个像皮和屑那样的东西粘在那个壁上，就是研磨之后产生静电了嘛。
对，
就反正就很烦，有好多
就它会飘来飘去的，
有很多锡在刀头上也没掉下来。专业的他们是拿那个萃取那个装置直接怼到机器上，往里面加粉，对吧？但是自己就很烦。
我一个手摇的磨豆机，就是冬天的时候一打开，飞的到处都是。
加点水有助于
减少静电。
那至于说它口感变好这个事儿，我
也没感觉出来。
它这个研究啊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像刚才你们所说的，干的豆子它在研磨的过程当中会有静电嘛，而湿润的豆子呢，就是它是产生了比较少的那种正电荷，然后像电荷越多的话，咖啡粒它就容易吸到一块儿。但是呢，对于冲咖啡你萃取里面的风味物质来讲，它还是颗粒聚集越少越好，它越匀，就越容易萃取出更多的风味的物质嘛。
哦，我懂了。它其实就这意思，这个大家不知道知道什么叫布粉器不知道，它其实就是几根小针尖。
小针尖可以自己做一个。
对对，你就是那个在咖啡那个碗里面，就是你要萃取用的那个益农那个碗里面。怼到咖啡机上那个玩意儿，
对，
带个
手柄，那个之前的时候就是你要拿那个布粉器去搅拌一下，让那个粉均匀的
散开，
然后再压实。
啊，我明白这意思，因为咖啡研磨完之后确实是希望它们都能较好的分散，起码是不结团，最好就是它每一个都是均匀的这个分散。
这是一点，就是均匀分散是在你压实的时候造成的那个厚度均匀，这样的话它萃取的时候液体在咖啡的压力上就是均匀的嘛。
另外也不容易让它那个饼裂开
啊。对
啊，它有时候就是没有弄好以后
不圆
出来那个东西，它是两半的。
对，
当然两半有可能是摔成两半了。
那个两半啊不是从中间裂开，是上下分层，
是吗？
就是如果你压的不够好的话，表面你磕下来的是一个整饼，但是手柄里面还留着半拉，那种底面会留着一部分。反正我那个机器是这样，如果我没压好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你包括为什么那些说新鲜咖啡豆不喝要放几天，也是排气
养豆嘛。
要不的话你这个咖啡颗粒上据说它那个研磨完之后它里面还有大量二氧化碳，这样你一冲的话据说那个水就从空气上滑过去了，就没有很好的起到这个萃取浸泡萃出的一个
浸泡萃出的，
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就是由于它是一个经验性的直觉性的一个技巧，后来就有科学家专门就研究了一下。你看这科学家应该也是挺爱喝咖啡的吧。
哎，我觉得喷一点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让那个咖啡粉磨出来以后不会乱飞，这个挺重要的。
回头我也试试。
其实减少乱飞还有一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还挺省钱的
啊。
咖啡豆磨得太细会导致萃取不均匀，从而使浓缩咖啡变得更加淡，所以咖啡豆少一点磨粗一点也许能省钱还好喝。
是这个也是这个爱喝咖啡的科学家和咖啡馆就是合作就研究了，过去都认为可以通过磨得更细来得到更
好的萃取，
因为觉得细一点的话它那个接触水的表面积会更大嘛。
就他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是用意式还是手冲啊，就是如果意式的话我感觉如果太细的话，因为它那个9%的那个压力是一定的，你太细的话会导致萃取不足，
更确切的说是萃取不均匀
啊，不萃取不均匀，然后就导致那个浓缩液就颜色跟那个油出的都不太一样。
太细了就变成那你全部放在水里泡才行，你就不能让它流过。我说的就是土耳其咖啡
哦，那种
你必须把那个极细粉放在那个小小东西里面，在热沙子里面来回转沸煮三次之后你再倒出来，顺带那玩意儿喝完还能算个命。
看有些那个卖咖啡豆的网店里本身就标的很清楚，就是你用来做手冲，用来做意式，还是用来做什么，它有那个粒径
的
推荐。
对，意式
他给你磨，你买那种磨好豆，他会推荐你要磨多大的粒径。
没几档，那个是他的咖啡机适用的粗细，就是说自己的咖啡机的话，还有你自己要调一个粗细。
买粉的话它粗一点的分三档，一种呢是很细让你做益农用的，一种呢就是中粗吧，特别粗那种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干啥用
的。
冷萃的好像比较粗
哦，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其实中粗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的情况，
机器，对，大部分机器都能做。
有分五档的那种店，无论哪种店我都推荐选中间那一档就足够了，你要在 就是所谓的美式咖啡机手冲
还有、那个
啊、都可以。当然了，专业的朋友肯定会驳斥我，咱就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推荐你买的这个中粗的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机器，反正你也喝不出来。
就是类似于买很多的饮品啊什么的，面对标杯、大杯、超大杯、小杯的时候选择中间那个。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也不用折腾了。以我这个喝了很久，我就觉得就是我无脑一直在用同一档，我从来没有调过。
我知道你这个逻辑了。其实啊，咖啡啊，你就是喝多了以后，你就发现它其实从一个中端高端的一个玩具性质的东西，还是回归成一个工具性质的东西，就是为了提神，不是为了别的。
是以前我有这个爱好的时候，确实每天起来都要练习手冲，然后喝一杯。慢慢我终于觉得稳定了，然后就会买很多很贵的豆子来，因为我确定我能冲出来那个。再后来就觉得，哎呀，
要不就算了吧。
喝了很久的胶囊咖啡机，后来
也就那么回事了，
还是这个香啊，
省事儿，对吧？最省事儿，早上起来扔下去，然后再摁一下那个开关，大概也就不会超过两分钟就出一杯了。
对对 对, 对，
你看啊，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就是有很多的词汇来包装它。
对，
你其实这个行为呢，说起来就是懒，但是可以说自己是返璞归真了。
那个很多咖啡师，你问他也懒得弄那些，他也喜欢喝点简单的味儿。说实在，那个高级的咖啡那个味儿，可能普通人还没喝出来，觉得为啥这么难喝。但是你喝久了之后，你就觉得那个味儿对你特别冲击。他一杯好咖啡里面融入的那些香味物质太多之后，导致你感觉每一杯都在喝香水儿。也可能是你的这个感官越来越敏感之后，他就对你形成了冲击，你就受不了了。我就揪个面包喝个咖啡，过于香，然后就是又觉得我在吃面包时候喝这个有点浪费，
就要配点别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感受啊，像极了看电影。当初只有2D 电影的时候，当一部《阿凡达》横空出世，你就觉得我去，电影还可以这样，我都感觉自己快扎到屏幕里面去了。但是后来呢，各种的 3D 特效，然后那个 3D 的效果，各种大屏幕的刺激之后，你就觉得所有的电影几乎都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大片都是光光一顿造就行了。到现在你反而觉得说，我去看看以前那种老电影老片，或者说用一些传统方式拍摄的更
胶片的，
有那个所谓的看电影的感觉。
现在不是经常抗议那个 3D 电影吗？说你必须给我引进那个平面的。
对，你现在就会发现转制成 3D 或者以 3D 的形式去拍的影片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对，而且效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是
所谓的返璞归真吧。电影首先你要看的是内容，对吧？那喝咖啡也一样，就是为了它的提神的这个功能。
所以现在电影也不看了，直接短视频了。
短视频了。三分钟跟你看懂一个电影。
我这里啊有一个，就4月4号了吧，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研究啊。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食品科学家选出了一种最适合配茶的饼干。你们觉得什么玩意儿配茶的饼干最好吃？
那不是什么什么曲奇吗？
那个黄油曲奇是吧？
我觉得是以前那个老饼干。
哦，天津有一个
茶，有咖啡，
我知道配茶，就是以前那种大号的那种老饼干。
天津啊，有一个品牌，就是大窑道那个大黄油，就是老一辈人
就
喜欢用
那老饼干，
对，老饼干
就是那个老味饼干，
就是喜欢用那个东西去配那个茶。
是我爸时不时让我去淘宝店给他买一箱回来。你就很神奇，不知道他们怎么用那个价格做出来还能包邮的。
用的是人造黄油，
是即使用
食物油，
即使用这个家里也控制不出那个成本出来。就很神奇，做完还能包邮。这里面标准答案呢，是一杯英式早餐搭配的最佳口味是泥土味的燕麦饼干。他给了两个牌子，但是这两个牌子咱这也没见过。
不如去吃土。
不是，他这个有个重要的前提，英式
早
餐。
对，英式早
茶，
尤其是那个红茶很甜的，我记得
就主要是
加糖
和奶特别多。
然后这里面还提了，如果你一定要吃甜一点的饼干，可以选择不在
茶里
放
糖。
好家伙，这种提示在我们中国都不可能出现，谁在茶里加糖啊？人们对于这个泥土味的追求啊，其实很多地方能喝到。那个岩茶类其实也是喝泥土味
啊。哦，那威士忌也有啊，泥煤味儿。
对呀，这些都是高级味儿。 花很多钱吃土。就是你
我没吃过，
像你可能还不配呢。
我们就你看，就有钱人是吃土的。
就是泥煤味威士忌还挺贵的，就是要弄出那个味儿，所以你别乱眨眼，就你不配。
我突然觉得过这种生活就像极了那个羊。他要舔土块去补盐。
对，舔石头嘛。
我是想起来说那个下完雨以后那个清新的味道其实
也是泥土味儿，
土里的真菌。
对，
放线菌，对，
放线菌。就这意思吧。又说回到这个咖啡啊，反正我是觉得吧，大家饮用的这个场景，除了在这种哎早上来一杯之外呢，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那些失业的人群是吧，都选择
在咖啡馆办公。
对、啊、
假装上班
啊、这事儿也有研究。
咖啡馆里选择放置圆桌，让独自喝咖啡的人会感觉到没有那么孤独。
其实我
这个在意大利还是在那个法国我忘了啊，看到好多的视频里面，就是你看到他那咖啡馆就那个圆桌是很高的那种，像喝一杯就走的那种，他不是让你坐着，
就只是放个杯子、
对，只是那个小桌很高的嘛，就让你只是放个杯子就可以了。
是因为方桌的话会让你意识到对面没人吗？
嗯，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方桌的话可能会你磕个脚会很疼。
现在星巴克里也有很多那个长方桌啊，好多小孩在上面写作业啥的。
那是星巴克这种的属于过于这种消费的。我觉得这个研究里面说的这个圆桌实际上还是一些国外有咖啡文化的这些国家里面的。
先有圆桌后让人分析出了坐在这儿不孤独，还是
先有圆桌，因为这个圆桌还是一个传统，大家一直认为圆桌比方桌更受欢迎。当然了，这个是我认为是相辅相成，就是以前之所以是圆的，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坐起来不孤独，所以后来都设计成圆的
了、嗯、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后世给它附会的意思、
嗯、
比方说可能在国外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我们吃饭都是坐在圆桌周围，就是有团圆的意思嘛。
好家伙，
但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还有八仙桌呀。
对啊，八仙桌、啊、
它也是方的呀。
对啊，
是不是因为以前就只有圆桌呀？
嗨，方的不更好做吗？那轮子都是后来发明的好吗？肯定圆、圆更难做吧。
直接把那个树一砍、不就是个圆桌吗？
你看是横着砍竖着砍。你看那么多所谓的什么非洲花梨木啥的，黄花梨啥，非洲黄花梨啥，它不就是弄成一方板吗？
你觉得竖着砍好砍吗？就以古代人的那个技术。
嗯，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
像劈柴那样劈开。
然后呢，这里面竟然还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英国精神病学家发现，他的病人面对面坐着而不是并排坐着的时候就是交流更好。
怎么方桌是不能坐到对面吗？
确实有点隔。
这圆就更促进人们的一个交流感。就是、
而且圆的你就是说你围着这个圆去运动的时候，你从那个圆绕过它很顺滑，就绕你要走方的、你要走一个直角
也对。而且大家如果是围坐在一张圆桌的话、每个人距离中心点的位置都是
一样的，
不至于说坐在四个角的那个位置它在对角线有点远。
对，夹菜
还得站起来。
对，这里其实提到很多原因啊，因为他很多人喜欢独自喝咖啡，这可能跟咱还不一样啊。咱去那个咖啡馆不都是买杯咖啡坐着吹牛逼嘛，啊，这个谈个大项目啊，人家这个可能国外人喜欢独自喝，这样的话圆桌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他说如果你一个人坐在一张方桌上，就空隙啊空位让人觉得不舒服。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国外的像德国这种，他啤酒馆他也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你买一杯啤酒站在那儿喝的时候也是个小圆桌。
对，然后这里还提到这个星巴克现在就喜欢用巨大的长方形桌子，他们会觉得就是彼此不认识会更加自在。
也符合现在一人食的这个流行的趋势。
对
吧？
对，
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跟海底捞学到精髓。方桌对面放一个大大的小熊是吧？
啊，对。
我是觉得是不是这录播客的地儿可以改成个圆桌呀？
有啊，有很多播客的录制你看他们的现场照片都是圆的。
嗯，
为啥呢？
就是好看的，
就都可以面对面嘛。
哦，这样外卖来的时候好方便开饭是吧？
嗯，
夹菜方便是吧？
对呀、那所以我们这种长方呢，就是夹菜不方便。但是喝咖啡谁给你，还不是一人一份儿？外国人吃饭又不需要每个人夹同一个盘子里的东西，都是一人一盘儿是吧？ 这个研究应该就是因为多次提到了星巴克，所以我估计就是大家从这里面来猜测，但是不是一个严谨的研究啊，它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视频网站的一个报道吧，大家就各抒己见的一种说法，就有点像我们短视频里采访，哎，你觉得圆的好方的好，反正就这意思吧，啊，大家也不必在意啊，只是一个小小的讨论。既然都去咖啡馆了，没必要自己背桌子去是吧？
反正你们家换桌子之后也不会考虑这篇文献。
对，我们家不是不想换圆的，确实没地方。
前那种就折叠的餐桌，对吧？
对，我觉得那个其实最实用的，
嗯，
你把它四个角折起来，它就是个
方
的，
嗯，
把它放平了就是个圆的。
你们勾起了我小时候写作业的恐惧，我就在那张桌子上写作业，
夹胳膊是吧？
写大的。
对，我也是想起来夹胳膊的恐惧。
夹胳膊倒是还真没夹过，因为那玩意儿太吓人了。
你通常都离它离得远远的是吧？
啊，确实是离得很远。我倒是没被夹过，因为我们家那东西不常用，圆的不常翻上来，所以就是没有被夹。但是哎呀去，在那个桌子上写容易把作业写上油。
不擦桌子。
以前那个抹桌布又不像现在这么干净，对不对？嗯，以前那抹桌子布都烂的实在不行才换的，你想想现在几乎天天都在换抹桌布，对不对？厨房湿巾什么的。最近我让我儿子从屋里写作业搬到外面餐桌上写了，希望过一阵子他作业上不要太多油。这我们家很重视教育了啊，给老师一个交代。哎，那你们一般都是啥时候喝咖啡呀？
我是一般早上9点左右吧，
哦，
然后下午大概1-2点。
我一般是看心情，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场景会去喝，就是在跑马拉松比赛之前。
哦，
那不是没跑两下就准备尿了吗？
所以是之前呢？
吃多前，哦，大概
吃早饭的时候。
哦，吃早饭，
那不就一边吃一边喝吗？这样会引发一个问题，峰值来得太慢。
因为会起得很早，会计算好时间。
哦，
嗯，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哦，
然后今天我们即将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研究的内容也证实了我的这种判断。
对，主要不是为了提神。
咖啡的咖啡因和其他成分可能刺激肠道蠕动，软化大便，导致排便冲动。
它很具体，这通常会出现在1小时以后。
嗯，是这样。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聊过，就是马拉松这项运动呢，它非常容易促进肠道的蠕动，就会产生很多尴尬的事件。比如说你跑着跑着就想去厕所来跑大的。所以呢，
那也是赛程太长了。
哎，是
马拉松嘛，那很正常。
所以呢，
马还得拉呢。
你只要掌握好了这一个小技巧，对吧？就可以把它前置一下，利于你跑步。比如说，你说起作用一般都在1-1.5小时这个时间，对不对？
嗯，
那么就在你出发之前，早晨吃早餐的时候来一杯咖啡，
哦，
又能利尿，对吧？又能排便，
哦，
你就可以
轻装
上
阵啊。
因为我跟你讲，跑步的过程当中，哎，你跑到一定的距离，突然觉得很想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很难受的。而且你蹲完了厕所之后，其实要用到你大腿前侧的肌肉嘛，
啊，就当热身了。
不是热身，有点疼，你知道吗？就是你本来跑的时候那个惯性让你往前还能支撑很久，你突然停下来又去了趟厕所，还蹲了好一会儿，再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去，我的腿已经被抽干了。
哦，
再跑会影响成绩的。
哎，
嗯，
而且本身你去上厕所也是在浪费时间啊，对吧？所以在之前解决完比什么都重要。
就我觉得，
哦，
哎，
还是早点吧，
这个，
你要不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以我不多的参赛经验来看，得很早，要不的话很容易站那儿不停的想小便。而且
也可以，因为它是这样，你在那个起跑区的时候，它旁边一般都会设置简易的厕所嘛。
那排不上的队太长了，我们都路边
了。哎，其实起跑之后还可以进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大神级的选手，就只是一个快乐跑能够完赛就行的选手，在前2公里差不多都是跑不动的状态，只能随大溜。
哦，
然后呢，你起跑的位置其实离起点
还有一段距离呢，
我觉得都1公里都有。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距离啊，反正大家都开始跑了嘛，这个时候再去上厕所其实特别合适。我这么操作已经好几回了。
哦，
因为本身比赛之前我觉得多多少少像我这样的选手啊还是有点紧张，尤其容易想要上厕所。
嗯，
我就会在这个最后关口的时候再去一次排空一下。因为上一次我跟隔壁台的舒淇我们一起去跑马拉松， 前十公里，我作为他的这个司兔啊，带他跑出了个人十公里的 PB， 就是最佳成绩。但是十公里之后呢？
他要上厕所了，是吧？
他要去上厕所了。哎，这个速度一掉下去，这就……
乔老师，这个跑马小 tips， 我觉得可能我这辈子也用不上了。
你要是跑马真的不行，就建议你转战铁三。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铁三报名没那么火，
是它贵呀。
你想起来的时候点开那网站
都能报，
你都能报，但是你别隔个中午饭啊，那都来不及了。他早上报名你就那一会儿你上去肯定能报上，他也不用抽签，没那么多人，大家都觉得这名字挺唬人。我是觉得吧，倒腾倒腾这个干干那个其实比那个还省点事儿。
可能最大的障碍来自于铁三的报名费有点贵。
啊，挺贵的，参赛费用也很贵，你还得托运自行车啥的，
还得买装备，还得买三种运动的装备。
对，
这个花费就有点高了。
是，对，
跑步你有个鞋就行
啊。对，确实是有点贵。你像我们起来都特别早吧，然后如果天气还特别冷，家里还喝完咖啡，好家伙，那一早上那就不停的去呀，都已经到了那个准备起跑那个地方了，那厕所门前。虽然他摆溜架不住人更多，所以男选手
还得排队，
男选手就简单多了，直接路边脱裤子了啊。
哎，其实我刚才这个小 tips 呀，不光是针对于跑长跑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还有一个人群我觉得特别适用，就是那些便秘的朋友。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啊，就是肠子的小心思是很多的，有的时候呢肠动力不足啊，它需要一点外来的刺激，比如说跑步，如果你再加上了咖啡的作用，它是不是就又叠了一层 buff， 就可以让你排便更加顺畅。
对，
麻烦就麻烦在跑，就像你跑马似的，跑的一半不行要上厕所。
那个这也跟跑之前吃饭饮食很有关系，比如大家要报个什么成都重庆马拉松的，那你前一天吃完火锅你第二天也不需要咖啡。
怎么，你是需要点额外的后坐力是吗？
啊，我额外就很简单，我喝点奶就一路给我往前送。大家各有作弊的办法，是吧？生物作弊法，完全不用兴奋剂啊。哎，不过就我这种选手，吃啥也不好使啊。当然了，我也有朋友问我，哎，我姑娘要体测了，她说要弄点兴奋剂，我说啥兴奋剂？葡萄糖。我说这算哪门子兴奋剂？
吃两块糖不也一样吗？
我说那你喝个什么加德乐呀、啊、
宝矿力、
宝矿力水特
那也行。他说同学们非要喝那个，我说他不是挺省钱的吗？药店不就
安慰剂效应？
对，安慰剂效应。我说他也有用，你跟他买那个吧。我说这算哪门子兴奋剂？不就是吸收快了一点吗？
而且吸收了就能提高成绩吗？
嗨，一共就体测就八百米，
还是个安慰剂效
应。
安慰剂，八百米并不长途，对吧？你一会儿就跑完
了。对啊，也许那个糖在肌群里面还没起作用，就跑完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只要不是喝什么真正的那个啥，就都行。
就行，对，
对对对对。其实那个大家过去一直就误解啊，像乔老师觉得它有意外的排便作用，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咖啡因。其实之前是做过这个实验的，
是，确实是有，我也有。
一方面是咖啡因，但是说你单服是没有用的，它就是必须是完整的咖啡萃取液，或者至少是个
一份一
咖啡。
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份一式。
就是说，你吃咖啡因的片儿，这种药是
不管用
的，
对，
你就得喝这个液体。
然后好像它要纯没有咖啡因，好像也不好使，它也是一种组学。
哦，
不叫组学，这叫联合作用
啊。好的，谢谢纠正。
组学要比这个多
啊。
咖啡因的浓度是不是也要足够高才行？
不知道了。总之你不能是太少。一般不是有人莫名其妙非要戒掉咖啡，就寻求了这个低咖啡因的这个安慰吗？他觉得他得喝，对不对？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新瘾，就是我喝就行了，我不用非得里面有咖啡因。所以现在有一类啊，低咖啡因的咖啡豆和低咖啡因的这个速溶咖啡。所以有些人就还挺好奇的，这是怎么干的。
低咖啡因咖啡是通过去除咖啡豆中的咖啡因来制作的。这不废话吗？
去除咖啡因的主要方法是使用化学溶剂液体二氧化碳。
对，他现在会使用这个，但是以前那个化学溶剂这个方法呢，就是比较直接嘛，其实就是浸泡，然后再用热水通过浸泡咖啡豆，然后溶出咖啡因就行了。对，
这个其实就和那个咱们以前的植物油的提取一样，早期的那种油不也是用化学溶剂法提取的吗？
哎，对对对
对，
因为油脂本来就容易溶解在油脂中，咖啡因因为它也是有机成分，它也是比较容易溶解在油脂中。 所以它就是把豆子泡在里头，它的你提的菜籽油啊或者是你提咖啡因都是一样，就会融在里头。
对它其实还分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直接法，就是把咖啡豆蒸煮以后多次浸泡在这个溶剂里面，第二种就是把咖啡豆只是泡在了热水里，然后热水溶出之后再
热水把咖啡因给溶解了，然后再把热水里的咖啡因再给弄
提取出来。
对，哎，这还挺环保啊。反复用水是吗？
其实那个化学溶剂法提取植物油也是一样的呀。那个，而且它最后如果做分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把化学溶剂基本上分离出来的。
哦，
当然，为什么就用二氧化碳就更好呢？因为二氧化碳其实在超临界下，它也是一种像油脂一样的溶液嘛。二氧化碳融完以后，二氧化碳恢复到正常的温度压力，噗就出去了，就更环保嘛。
这个噗就出去了，又回马拉松上了。你还差个呲，
你敏感了，
噗呲就出去了。
大家就觉得化学溶剂听上去不太好，
对，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说起来化学溶剂，那水也算。
大家一般指有机溶剂，比方丙酮啊这种嘛。
既然大家不喜欢这个过程，所以就
来个贵的。
对，是这个来个贵的。现在唯一不好解决的就是低咖啡因，它这个风味其实是一定
保留不了了。
同样会有其他的香味物质也是会
溶
出的嘛。
对，
其实性质是非常接近的，你把那个弄没了，这个也没了。
而且低因咖啡里头也会有少量的不能完全提取出来的咖啡因嘛。
对，他说是低咖啡因，可不是说没有，大概比例所谓的就是十杯大概等于一杯，
90%都去掉了，
差不多吧。但是其实不可能这么精确啊。我反正觉得吧，这玩意儿你去它干啥？
那不是有人有需求啊，比方说孕妇不能喝咖啡因啊，因为儿童不能接触咖啡因啊。
但是他可能本身想喝咖啡的那种风味儿，
对啊，
就有
这个需求的嘛。
那我觉得你做一份意识浓缩的时候，你再冲十倍的水，然后取一倍的水喝呗，
把它冲稀了，
冲稀了，
是这样的，
洗杯子的水吧。
差不多，就相当于你弄了一杯正常的美式咖啡，但是你只喝十分之一，
对，
摄入量是一模一样的，但只不过它可能缺少了喝的过程，
对，喝的过程
啊，因为只
量少了嘛，
相当于只喝了一小口嘛，今年有孕妇问我她能喝吗，我是从目前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少量喝没有问题，但我不推荐你喝。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少量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会干扰情绪，
难控制它这个量，因为咖啡提取的过程就是咖啡因溶出率也不一样，
对，和你怎么萃取啊，你怎么得到这杯咖啡也不一样。
我觉得不光是咖啡，就像孕妇这种就是说有这种需求但是又担心这种问题的这个人，不光是咖啡，别的像什么茶什么什么奶
茶
也
是
一样的。
但是现在最大的迷思就在于确实有很多人反馈他的经验是喝咖啡睡不着，喝茶醒，
那是心理作用吧。
其实两者作用都差不多，但是也可能也是联合作用的结果吧，也许存在，只不过现在还不知道是吧。
比如说这种饮料当中其实咖啡因可猛多了呢，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是同等量咖啡的两倍以上。
几年前我就见到那个研究说那个美国的那个饮料里面无故添加了很多咖啡因，青少年就特别喜欢，所以他们就看起来就毫无关联，就这个玩意儿跟咖啡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就喜欢往里加。
但是为什么无故添加呢？是不要钱吗？这个东西不要花成本的吗？
就是这成本和市场来说还是市场更重要吧。
那尝得出来吗？
尝不出来，
他不一定能，
他用其他的糖或者什么的盖掉了。
消费者为什么会选择这种？
劲儿大呗。
我怀疑他就是喝完之后会改善情绪。
哦，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喝的开心。
另外解乏本身它就是会让人情绪变好，我确实有这种经验，今天很困但是不小心喝了一杯过量的咖啡，它既没有让我不爽又同时让我这个人清醒了，然后下午我工作还很顺利，我就觉得它解决了我情绪问题。当然这个量很难达到这个这么合适。
对，
甚至说这种饮料呢它本身的口味调的也会很好，
对，
就让青少年会更喜欢。
就是有一些能量饮料的配方你看一下，在美国销售的配方的比例和在中国销售的配方比例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明显量大，
他们那啥都比其他国家量大。
我就知道糖反正是更多一些，
对，糖也多。
他们不是开始出现那种超级超级超级大杯可乐吗？以前那暖瓶我觉得就那么大个做成一个大杯子，我觉得那都不叫捧，那叫爆。 抱一只跟那猫那么大一样，
而且还无限续杯是吧？
这个我真很奇怪，有人说好像美国的麦当劳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咖啡免费续杯，那边是饮料，但是我没有见过，我总觉得那边喝
那
个很贵。
In Out 就是免费续杯的。
哦，没有去那家店。
中国的咖啡免费续杯？
麦当劳的咖啡
续水还是
续咖啡啊？
续咖啡
不知道
麦当劳你喝完以后给他，你说帮我加满，
再加满，对啊，
他还问你糖奶还要吗？
对。
打开新技能了
啊！这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
只不过他的咖啡太难喝了，所以我也不会，所以我也不会续。
哦，所以他续杯就是因为太难喝，没有什么人会续嘛。
但是
接不上啥广告
了。是这样，他也是现萃的，他是把那咖啡粉放到机里面现做的滴滤咖啡。
他做的滴滤，然后就是放在上面一直煮嘛。
我觉得还行吧，毕竟我都退化成是咖啡味儿就行。我确实是喝一半或者喝完让他给我再来一杯，
是会的，我也会。
所以你看，有些人就讨论为什么
不会喝太多，
麦当劳会卖小杯咖啡和中杯咖啡吗？说不能理解，毕竟你小杯
也是续，
对啊，为什么会有中杯和大杯咖啡这种？
还有我这种不知道的呢吗？
然后有一阵子我去，我发现他把小杯咖啡给去掉了，我特别生气。
太难喝了，中杯实在喝不完。
中杯确实没喝完，而且中杯那个量整个人都精神了。
前两天我发现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它是强制要求标注这个饮品的健康程度的。
你说的这个是上海吗？
不是，新加坡啊，它分等级嘛 ,ABCD, 从绿色，就跟咱的那个电器上的那个能效标一样，
它
从绿的到红的。
它那个瓶装饮料上是不是印着的？
现在上海开始了。上海不光是瓶装饮料，给那个限制。
对，比如说这个瑞幸啊，你要是开到新加坡去，就得标你所有的这些饮料它的那个等级。
限制奶茶啊，咖啡
要加那个标，
必须加 ABCD 了。网友不是说了吗？那个 B 就是最好喝的。你的快乐都在 D 区。A 区就那几种。白水
纯茶，
纯茶，
或者是不加糖的美式什么的。
哎，那你们知道娃哈哈 AD 钙奶是哪种吗？
它肯定是 D。
再猜，它连 C 都不是，
它是 BAB 吗？
它好像不是 A 就是 B， 还是
不可能吧？它糖那么高，蛋白又那么低，它是风味饮料啊。
B 级评分就认为还是相对健康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对，我好像去那儿的时候喝买的饮料都是 B 级的，它那个是在外包装上印着的嘛，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搜发现哦，它有这个评级的制度。
那它的这个标注是按每百毫升的那种，就是每一份的营养素来评价呢，还是说就它单个包装来评价？
我觉得应该是按每一份的吧，我也没有具体知道它是怎么评价。
哦，这还真不知道。按你这种说法，它的300毫升装和600毫升装
就要不一
样
了呀。
对，它不可能是这么评，
对，
它只能按照所谓的健康程度，一定是同样单位都一样的。
那它那个限制茶饮，它就是应该是按整杯来算的吧？
肯定也是按那个单位数量，我觉得。要不你说那说法，我个人觉得吧，在食品领域没有见过按份儿算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难评啊，那你加那个代糖，你其实代糖现在有很多研究，也没有说清楚它到底就有一些什么健康风险。
是的，
一般我们认为代糖好像就是比糖要健康，可是现在也在发现一些问题嘛。那你这种最新的研究有没有纳入到它的考虑？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上海的那个执行标准，它有好几个维度，然后几个维度如果冲突了，比如说这个维度是 B，
啊，
那个维度是 C，
有权重的嘛？
这个权重比较简单，取最低分。
哦，
上海那个，以我这个浅薄的认知啊，就是它在不同的评级里面，比如评了 B 和 C 或者 D 的，它就取那个 D 就行了，只选那个评级最低的，那个，
最低的维度。嗯，
哎，对。咱也不是这个食品领域的专家啊，特别又涉及到这个中国现行的地区法规啊什么的，这个由于它没有铺开，我们对它了解没有那么多啊。我们只是这么说说啊，不管这个标签怎么标啊 ，ABCD 怎么弄，大家想快乐心里还没点数吗？一定就是那几种，对不对？不用问了，都是 D。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运动，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所谓那个洁净标签嘛，配料表越短越好。就很讽刺嘛，大家认为越短就越好，就是大家对这个食品添加剂的不了解。
对呀，
啊，
我就一杯水里头加点糖，加个颜料，也可以看上去很短。然后有些小朋友也很喜欢喝。
对，其实大家市面都有，看那个利乐装的牛奶，它其实里面就生牛乳。但是这个标签你怎么看啊？我们必须去分析。比如说，就跟一杯可乐一样，你认为添加剂越短越好，那你的无糖可乐里的甜味剂可都在 添加剂里面，然后喝一杯经典可乐，反而它的配料、它的甜味剂还在添加剂外面。
就其实这种营养标签就很像环保标签，就有时候里头可以考量的细节其实很多。
所以你能说越短越好吗？短的到底是觉得经典的好还是无糖的好？糖甜味剂要么是一种配料，要么是一种添加剂，你选哪个？所以洁净标签这个概念，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很严格的，只是民间流传着一种，哎，咱都看配料表哪个短咱买哪个，那你付出的代价还比较大。
牛奶的话可以看。
对，当然了，洁净标签是未来的方向啊，就食品工业肯定会让这个就是标签越来越短。因为其实我现在就发现，我浅薄的研究了一些食品添加剂，其实每家厂家都不愿意给你写一大堆。他们之所以选这种，通常是一种添加剂能干两三种活，它既能让它好看，也增强什么加工性能等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厂家希望它这个配料表特别长。
添加也是要成本的嘛。
对，一个是添加需要成本，另外他也希望缩短。
我就想起来那个为什么加塑化剂在饮料里，就是你说的呀，可有两种以上的功能。第一个让它有粘稠性，第二个还让它那什么均值，就你里有颗粒都能飘着的
啊。我懂了，就是整个是
不沉底儿，
哎，喝着还很有那个口感，也很然后还滑腻感呀，还有那种就是你感觉料很足，黏黏的。
对，这些以后啊，慢慢都将会被生产工艺所取代。
嗯，
就是我们可能会用生产方法来取代添加剂本身。那你想呢，大家喝的那个奶，它不就是挺均质的吗？但它也没有添加剂，对吧？但其实你自己弄是很容易就是不均匀的啊。当然了，这咱也这个希望大家这个越来越健康，少喝点那个东西，但是不重要啊。上半年节日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大家要出行，反正我坐飞机挺喜欢来杯咖啡的。
嗯，是为了不睡觉吗？
坐那儿没事儿啊，那么多饮料喝哪个感觉都不健康。
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和酒精会影响睡眠质量，
特别是坐那个跨国航班，特别喜欢给你提供这两样东西。
我觉得不光是长途飞行吧，就日常你正常生活当中喝了酒都会影响睡眠啊。
反正睡前如果临近睡眠你喝酒的话，这一夜的那个深度睡眠值就会降低，它会碎片化。
对，是我也是发现
我是会入睡困难。
哎，这个好像和一般人不一样。我记得喝酒的效果就是咚一下给你放倒，但是你很快就会醒。
不，因为我喝到那种状态是说心跳会加速，
嗯，
所以这种有点心悸的感觉是让我很难入睡的
啊。我也是要熬过这一段，就是我害怕我那个心跳特别快，这一会儿我要睡着了我可能会容易起来吐，所以我一般会醒着等心率降下来再睡。即使我很困我也不睡，
因为我的日常心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心率一旦提高一点，那个反馈会特别的明显，
哦，
会很难受。
我的那个基础心率很低，低于60了，但是我一运动就起得很快。特别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跨国航班的夜间配餐，刚起飞没多长时间，12:30开始给你发饭。
对，
你是吃也不是，是不吃也不是
啊。这个时候不是只有一个选择吗？就是吃。
那当然了，反正
吃饭多快乐呀。
对，是他们的飞法跟咱不一样吗？
你那个飞半天再发饭，那人家都睡着了。
我那次飞的时候就是选择给我来瓶酒。
我们由于
把自己麻过去是吧？
对，
因为有好多人一起嘛，就会开始就是喝完咖啡就开始要酒，喝完红的喝白的，反正就是弄得一个乱七八糟，然后困得受不了了就睡了。反正到地儿还是时差，就是瞎胡整
吧。对，就是麻烦。嗯，
但是不管你往东和往西，中国的时间都反正都已经够快了，所以都是往回倒。
对，
反正也搞不清楚要咋倒，最后就搞了个乱七八糟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是你就先想想，有的人就比较理性，说上飞机我就直接睡嘛，来倒时差。有的就喜欢，反正有，对不对？我就是乔老师这一派的，岂有不喝之理？
像土豆老师这样的，可能是出于社交的需求，但是对我来说就很简单啦，就充分体现了我的爱好嘛，就吃嘛。
对，特别是他吃完之后，他会一直发，你知道吧？你只要要，而且我还坐过那种航班，他专门有个零食筐。
那估计搁我就是，你要不把那筐直接给我搁这儿吧。
然后我就很愉快的开始撕开各种什么坚果、什么糖，就开始炫。
那所以就是坐一趟长途飞机胖三天是吧？
下飞机各种异国美食就更不能停了。
总结一下，上飞机为了不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少喝咖啡和酒，
对，
可以多吃。
对，但是像你要像我一样喝咖啡之后就错乱了，就起来找吃的。
最好还是上去就睡吧。
怎么，你喝咖啡是吃了个前菜是吗？开胃了。
可不呗，清肠了。
哦，是哦，蠕动了一会儿对吧？
嗯，
那就提前一小时喝，然后排空再开始吃。
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搞这个事情。坚持到下飞机再搞好不好？
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很多人在夜间试图入睡时会出现让人困扰的思绪，这些乱飞的思绪可能涉及到未来的任务、家庭义务、工作压力。即使在假期获得了比平时更多的睡眠，你仍然会觉得更加疲惫，因为超过 7.5 小时的睡眠会打乱你的深度睡眠周期。倒水时候发出的声音音量取决于倒水时水流的平滑程度。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推出一种基因编辑的家庭植物萤火矮切牛花，能在黑暗中持续发出淡绿色的光芒。橡树和其他一些树种，例如松树和云杉，有时候会在某一年产生大量的种子，这称为丰产年。这些树种往往会同步丰年，也就是在同一时间进入到丰产年当中，这种同步甚至会跨越几百公里的范围。
希望大家不要被咖啡所困扰，但是我是觉得每到一地呢，喝喝当地的咖啡也很有趣味。嗯，有些地方会卖那个咖啡的精酿，也慎重啊，就是喝完之后人很混乱。那我们就这样吧。
好嘞，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